那我们进行第二案，
请代表翻开第79页讨论案。第二案是由台湾科会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用于消化道组织吻合之科会一次性端对端吻合器及科会一次性端对端吻合器经口输送导管纳入健保给付。本案特材是用于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中消化道组织吻合的端对端吻合、端对侧吻合和侧对侧吻合，可降低术后狭窄、吻合处渗漏、出血风险及减少术后并发症等。本署建议属功能改善特展，建议纳入健保给付。请翻开下页。外科手术常需要以吻合以重建组织器官的连续性，如血管吻合和消化道吻合等等。本案的特材品项共有两个品项，品项一单对单的吻合器，它的组件包含吻合器加钉夹，内含刀片、钉针及缝钉，厂商的建议价是22,000元。第二个品项进口输送导管，它的组件是含钉针以及聚力乙烯的导管，厂商的建议价格是11,000元。本案的特材简介一，本案的吻合器可应用于各种组织的吻合的方法，包括端对端吻合、端对侧吻合和侧对侧吻合，一体成型的钉夹，总共有两排环形的钉夹。那它的缝钉是新一代导向型的缝钉成型术 DST， 对于困难部位可进行有效的切割吻合。是病群的需要，它这个吻合器可再搭配这个导管来使用，来经过口腔输送到病患的手术部位。本案的特材与传统治疗方式的比较，在缝合技术方面，传统的治疗方式端对端自动缝合器附钛金属缝钉，它的传统的缝钉是圆筒状，缝合时候的成型较差，缝合处容易有渗漏现象发生。本案的特材它的缝钉是方形状，它能紧密结合，降低渗漏的发生，如图所示。在传统的钉腿仅有一种 4.8mm 可以选择，本案特材有两种规格，是 3.5mm 跟 4.85mm 可选择，对于较薄的组织的缝合可能更紧密。请翻开下一页。对于狭窄的部分，传统它的内管径较小，术后发生再狭窄率较高，本案的特材的内管径比较大，可使术后发生狭窄率降低再处手术的几率。那传统的使用方式，在食道重建的部分需要在体外来进行手术的伤口比较多，那本案特材的端对端吻合器可单独使用，或者针对困难的部位，食道重建的时候还在搭配这个进口输送的导管，在体内可以完成手术，来减少手术的伤口。那传统它的钉针是比较大，比较不容易通过食道，本案的特材它的钉针它是比较小，比较容易通过食道。上的建议资料，端对端吻合器第一项它的预估数量大概是500到1000组，那预估的费用大概是1100多万到2200多万元。那品项二的导管，它的预估数量是300到500组，它才使用的费用预估是300多万到550万元。相关的诊疗项目再请代表做参考。那国际价格的部分，品项一查到有澳洲的价格是20,000元，那品项二说美国是2600多，以及澳洲是10,000多元。请翻开下页，是各层级医疗院所收取自费价格的部分。端对端吻合器申报家属36家，那中位数平均价大概是21,000到23,000多元，那最低价是10235元。那进口输送导管申报家属29家，中位数平均价大概是11,000多元，这最低价是7875元。那各层级公立医院采购绝标价格，端对端吻合器的申报家属6家，中位数平均价大概是15,000到16,500多元，那最低价是10300元。那进口输送导管申报家属6家，平均价的中位数大概是8600到8800多元，最低价是7500元。那专家咨询的建议是，本案的特材临床的效果良好，在止血性渗漏、狭窄率以及术中或术后的合并症均较传统特材明显的改善，增进手术的效益。那另科会一次性端对端吻合器的进口输送导管必须与这个端对端吻合器来搭配使用，那经口腔来输送到体内，它可减少手术的伤口以及缩小手术伤口的大小。考量大肠癌、结肠手术以及直肠癌等等已有其他的健保给付的品项可供使用，因此建议它的给付范围是限缩适用在内视镜手术治疗食道癌及胃癌的病患。那健保署意见是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因为本案特材具有临床的主治的 效益，它可以降低术后的狭窄、吻合处的渗漏、出血风险，以及减少一些并发症。那是属于功能改善的特材，因此建议纳入健保给付。那合教的方式，单堆内吻器它建议是一公立医院采购绝标价格的最低价10300点，再除以最近的四季浮动点值，占与支付点数是11588点。那进口输送导管建议一公立医院采购绝标价格的最低价7500点，再除以浮动点值，占与支付点数是8438点。给付的规定是有两点，第一点是适用于以内视镜手术治疗食道癌及胃癌的病患，那三次手术现申报一组。财务预估的部分，预估的数量是一健保也有给付类似的品项，端对端自动缝合器、富钛金属弯形以及直行，那他们支付点数都是5196点，102年以及103年的申报量分别是6160组以及6500组，那成长率是大约是5%。那经请征询临床专科医师，依照给付规定相关病人数来做数量推估，预估品项一及品项二，它使用量约为类似品项。103年申报量大概是30%至15%，因此预估使用量分别为是1950组以及975组，以年成长率5%来做推估，因此估算白银的特材年增加费用大约是1560万点到1700多万点。那以下特材基本资料再请代表做参考，谢谢。
关于这案，我们有请到一般外科专家戴主任，请戴主任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这项特材其实比较特别的是那一个进口输送的啦，因为这个端对端的吻合器，除了可以用在刚刚提到的胃癌或食道癌的吻合以外，直肠癌也是经常会在使用。但是因为它要搭配这个进口输送的，那直肠癌就没有它的角色了。但是对于那个食道癌或胃癌，因为你看它里面那个图片，其实附着一条很像胃管那样很长的，从嘴巴放进去。再拉刀下来吻合，这样其实对于这个要使用内视镜、腹腔镜来做这个食道癌跟这个胃癌的切除，这才会有比较实际的。那目前要是没有用这些东西，有些医师就得是用在腹腔镜内用直接用缝线吻合，然后当然缝线吻合也是技术上理论上也做得到，但是所有现在的内视镜手术的进步其实都跟材料进步有关，也跟那些器械啊，它都是自动吻合。节省时间，减少流血，所以这个已经是广泛被使用了。然后现在比较争论的就是那个进口输送，那我们讨论结果是认为是应该是限缩在只有这两种手术哦，才值得用，其他就太腐烂了。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戴主任的说明。不知道对于这一案来，
我这边我有两个意见哈。第一就是给付规定的地方86页哈，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第一项哈，仅限于以内视镜手术治疗食道癌及胃癌，不要写适用于，就仅限于，因为我们一直的讨论都是限缩在这个部分，我们直接把文字改成仅限这个来处置，因为它相对来讲它的那个头比较小比较长，就是专门为了用食道跟上部分的胃来做设计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仅限，那这样更明确。那第二点是87页那边的哈，经专家推估啊，103年申报量的30%跟后面的15%来计算这个量，那我当然不怀疑他这个推算的来源了，但是我自己想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其实健保可以直接把那个内视镜手术做食道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代码，我们把它捞出来，看到底这个衍生出来的，我们在。因为我们在估其他的手术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个代码，比如说乳房，我们刚刚也是用立体定位的代码，那这个代码衍生出来多少的手术的费用，那我们就有可能使用到这个，那相对来讲它的准确性会比我们用猜测的想象的来得准，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财务预算的话，财务推估的话会比较准确，也比较不会增加争议。
代表的建议来，请戴主任。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它这个端对端吻合器不只用在这个，是你刚刚提到也可以用到直肠癌了，但是那个进口输送就只能用在胃癌跟食道癌这两个，应该是，所以它量估的才会不一样。
所以 对于蓝代表的这个建议，不知道我们同仁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内视镜治疗食道癌跟胃癌哈的这个量会不会有不一样？现在有没有可能？仅限于这个，我想是更白话了哈，仅限于。
我想请问那个戴医师，
戴主任，
戴主任，就是如果是食道癌跟胃癌，是不是每一个这样子手术的病人就一定会用到这个端对端跟经口输送？
报告委员哈，那个目前假设没有使用这一种经口输送的，当然医师会有其他的方法来取代，比如用其他的像 endo GIA 那种的，就是直的，这是环状的一个吻合器，理论上对于管状的组织是比较适合的，像它的那个解剖了。那现在很多变成侧边对侧边，其实你不用这个，其他医师也会取利用那些内视镜的那个肠胃吻合器，它就变成是侧边接侧边，就像你本来这个是可以端对端接啊，那个就变成侧边接侧边，反正一样食物通得过去就可以了。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用在这个位置啦，啊，但是你说变通的方法有没有？也可以变通啊，或者是用手工去缝，有时候都会有人在变通，所以这会有这样的差异。那这个目前是因为好像没有纳入几户才会被提出来讨论的。
对，所以不见得，只要他如果诊断码是食道癌跟胃癌的话，他就一定会用这个吗？
用内视镜的手术才会用这个。
所以如果这样，
我刚刚就是说用内视镜做食道癌、胃癌的手术。因为之前比如说没有血碎的话，我们也是绕道来做，还是要去到去宜兰啊。那现在有了这个东西，可能就会被做类似的，我简单安全的，我就会甚至会完全取代啊，我不需要绕嘛。所以我就说把那个内视镜做手术来做食道癌、胃癌的，我们把它捞出来，那这样我们来估算它使用的量会比较准确，这样
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哈，所以下次来，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然后请同仁去用那个蓝代表的建议再试算一下看看，好不好？好。